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6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三节到13节。昨天我们读过神对子民最基本的要求，就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，凡事顺服神，并且不为自己造神。第二，要守神的安息日，就是在安息中观看神的作为。第三，要敬重神的圣所，就是带着崇拜赞美的心来珍赏神工作的成果，就是教会。接下来就带出神给以色列百姓五重的祝福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。原来要承受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要听神的话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神的恩典有两面，普遍的恩典是临到所有的受造之物，而特殊的恩典只临到神的子民。在旧约是以色列人，到了新约就是教会。而在神的子民当中，神又为那些谨守遵行神话语的子民留下特别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分为五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的祝福就是有丰富的收成，这记在第四节和第五节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如果以色列人顺服了神的诫命，神就降下时雨，也就是说按时降雨。迦南地的水源主要是来自降雨，农作物像大麦和小麦都是在阳历的十月到十一月播种，到第二年的三月四月之间就收取大麦，五月收取小麦。而葡萄是多年生的作物，大概是在每年的七月开始收成。按时降雨就是在作物生长最需要水分的时候，天要降下甘霖，地就要生出丰富的土产，田野里的树木也能结实累累。这也是中国人说的风调雨顺，就能够有丰富的收成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沙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三月收取大麦，五月收取小麦，作物收成之后就要打粮食，就是去掉谷物的外壳，把粮食收藏在仓库里。因为丰收的缘故，打粮食要一直不间断，先是大麦或是小麦，一直要忙到七月收取葡萄的时候。因为神按时降雨，葡萄也丰收，从七月开始摘取葡萄，就要一直摘到十月。那时候就是为了明年的大麦小麦播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从三月收取大麦是在初春的时候，一直到秋末撒种，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停止过收获。或许你会说啊，实在是忙死了，但这个是喜乐的劳苦。就像教会如果每个季节都有新人受洗，服事的圣徒当然会忙碌，但是每一个服事的圣徒都巴不得每个月都有人受洗。喜乐的忙碌是让人越忙越有盼望，越忙越喜乐。因为丰收的缘故，大家都吃得饱足，众人都在神所赐为业的地上能够安然居住，这是第一层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要殷勤做工才能够有收获，但是只是靠自己劳苦做工还不够，也需要天降时雨才会有丰收。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天降时雨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。你是不是在工作上经常是事倍功半？你很努力却成效不佳，很可能问题出在机会的雨没有定时出现，而不降时雨的原因可能是你偏离了神的话语。求神帮助我们都经常省察，看自己是否遵守了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第二层的祝福就是在神的护卫之下得享平安，记在第六节到第八节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，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平安是连于地的。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神就要赐平安给我们所居住的地，让我们可以安然躺卧，不被惊吓，就是晚上可以睡得着觉，平平安安的，不被噩梦吓醒。在神所赐的平安中，不仅没有侵扰人的恶兽，也没有刀剑经过我们居住的地。这里的恶兽是来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。当以色列百姓个个遵守神的诫命，大家都敬畏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诫命典章，自然不会有恶人，众人都能够和睦相处，享受平安。而刀剑是来自以色列的邻国，在迦南地北边有亚述人、巴比伦人，东边有摩押人、亚门人，东南边有以东人，而南边有埃及人。这些邻国发起战争，他们经常会取到迦南地，以色列人也卷入刀剑之中。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，神应许他们不会遇见战事。我们要认识，人的历史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，尤其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，只有当以色列人应着景象不顺服神的诫命，神才会兴起邻国起来管教以色列人。即使在今天的教会也还是一样，教会如果顺服神的话语，跟随圣灵的带领而行，教会与我们周围的社区就都能够平安相处，因为神要赐平安给这地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，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，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，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如果有仇敌来侵犯以色列，神要为他们征战，他们就要追赶仇敌，使仇敌倒在他们的刀下。圣经用的形容词非常有意思，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，也就是每个人以一挡二十。这不是说以色列人个个武功了得，而是神要替他们征战。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，这就更厉害了，以一敌百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来攻打以色列的敌人，神要使他们溃败，不战而逃。当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，我们就看到是神在替以色列人征战。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就记载了，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就是在耶利哥城。以色列人能够攻下耶利哥城，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是简简单单的听神的话，由祭司吹角，以色列人带着兵器绕城七日，前面六日每天绕城一周，第七日绕城七次，最后众人大声呼喊，耶利哥的城墙就坍塌了，以色列人就得着胜利了。果然是这里所说的，五个人追赶一百人，一百人追赶一万人，为神要使仇敌倒在以色列人的刀下。第三层的祝福就是生养众多，记在第九节和第十节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，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。有了丰富的收成和神赐的平安，下一个祝福就是因为有神的眷顾，使得以色列人生养众多。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美地，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。到了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，神又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到了创世纪十七章，神更进一步来与亚伯拉罕立约。这立约的内容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，我必做他们的神。现在神要来眷顾以色列人， 并且坚定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生养的福，能够生养众多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，你们要吃陈粮，又因新粮挪开陈粮，生养众多，子孙多了，家族繁茂了。第一个担心的就是粮食是否足够，神应许他们要吃陈粮，就是说粮食丰富到一个地步，积存在粮仓的粮都吃不完。而当人还在吃陈粮的时候，新的收获又来了，为了要积存新粮，不得不挪开陈粮。因着神丰富的祝福，粮食完全不短缺，前面三层的祝福都是外面的。这些看得到摸得到的祝福，是为着更高更属天更属灵的祝福。第四层的祝福就是神要与以色列人同住。我们来读十一节，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，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。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神要把他的帐幕立在以色列人中间。神先借着在西乃山上的启示，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了会幕，从此神就可以住在帐幕里，而以色列人要在会幕视为安营，让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不但如此，神还应许他的心也不厌恶以色列人。神预知以色列人会失脚，甚至于悖逆，但神应许他的心不讨厌不厌恶以色列人。虽然神是公义的，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是在神还有丰富的怜悯与恩典，让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，可以借着献祭重新被神接纳，因为神的心不厌恶以色列人。最后就带下第五层的祝福，在十二节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不仅与以色列人同住，神还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。住是静态的，说到神的同在，而行走是动态的，说到神要来看顾，神要来保护，神要来治理以色列人。当以色列人碰到难处，神要为他们解决，当有敌人来侵犯，神要为他们征战。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，而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。当神来与人行走，人还怕什么呢？接着我们来读十三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，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，叫你们挺身而走。前面讲到那五层的祝福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说完这些祝福的话语之后，神再一次宣告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落入埃及人的奴役中，神差摩西来拯救他们，使他们不再做奴隶。神折断了埃及人加在他们身上的轭，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脱离了轭的重担，能够挺起胸膛昂然阔步行走。对于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，以前我们都在罪的奴役之下，前途一片黑暗，没有盼望，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脱离了罪的轭，使我们不再被罪辖制，可以抬头挺胸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，并且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基督那美好的品格，为基督做见证。如果我们一直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我们也要经历这五层的祝福，有丰富的收成，有神所赐的平安，有生养乳养的福分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同行。这是何等的祝福！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不仅你施恩拯救了我们，你还赐给我们丰富的祝福。然而承担你的祝福有条件，就是我们必须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能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赐给我们敏锐的灵，知道圣灵在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跟得上圣灵的带领，能够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尽力你所赐下的五重的祝福，帮助我能够有神的同在，更能够 有神的同行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